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午夜末班车》。
2006年年底，我跟彩姐确立了恋爱关系。我发现，她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一谈及我的职业，就会表现出一副不愿交流的姿态。她的原则是，只要自己选择了，其实就是选择了这个人的全部。此时的彩姐还是个嫩嫩的大学生，能有这样的态度，我还是蛮感激的。很多次，她都试图要我来证明我是能够跟鬼打交道的，经常会问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有些我是知道答案的，可有一些完全就是她从垃圾鬼片里边看来的桥段，弄得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直到有一回，他把他们学校的一个撞了鬼的老师介绍过来，才算是第一次亲身接触到了我们这一行的日常。见面是彩姐安排的，这也是她带给我的第一笔业务，当然是免费的那种。这位老师也就30多岁的样子，齐刘海、长直袜，十分的憔悴。赴约之前，彩姐告诉我说，这个老师是她大学的班导师，不教书，主要是负责同学们的纪律和学习，属于辅导老师，家住沙坪坝杨公桥附近。半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坐公交车回家时出事了，到现在也还没好。男人嘛，在自己女朋友面前是一定要打肿脸充胖子的，所以我都没等彩姐把事情交代清楚，就拍着胸口答应说，你放心，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保证给你解决得妥妥当当的。问题在于，我当时真的认为这不算什么大事儿。韩老师告诉我说，因为家离学校远，而且自己每天下班后还得到公婆那儿去接孩子，所以每天下午下班之后，他都是先坐车到江北阳光城，在公婆家吃了饭，把孩子作业辅导完之后，再带着孩子坐车从江北回沙坪坝的。可就在半个月前，有一天晚上，孩子的功课特别多，他就想要是做完作业之后实在太晚了，就让孩子住在爷爷奶奶家，第二天直接去上学，自己一个人坐车回去。结果他那天晚上出门坐车的时候，就已经接近午夜12点了。当时因为很多车都收班了，从江北打车回沙坪坝的话又有些贵，他就选择了定线车。恰好他坐的那一趟是末班车，车上稀稀拉拉的坐了几个人，但是玩手机的玩手机，打瞌睡的打瞌睡，基本上除了司机按的喇叭声之外就没别的声了。车过石门大桥，经过汉鱼路路口的那个下川道的时候，怪事儿就发生了。车里头没有开灯，隧道里的灯光昏黄昏黄的，所以车内的情况就看不太清了。当车子钻出隧道口的时候，韩老师忽然注意到，
车上坐着的那些人，无论是玩手机的、打瞌睡的，突然都端端正正地坐直了，脸上全都维持着同一个表情，木讷地看着车头的方向，甚至连司机都是一样。
韩老师有点诧异，就回头去看，结果发现坐在自己身后头的那个乘客也和其他乘客一样保持着相同的姿势，
而他身后的这位比较容易看清，脸色白中发青，就是死人的那种。
我咳嗽了两声，然后快速地在脑子里边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不是什么普遍现象，可是在很多地方、很多城市都曾经发生过，本身无害，也没什么可稀奇的。于是我就告诉韩老师，末班车上的乘客不见得都是人呢。
很多城市的末班车上，驾驶员都会在最后一排座位的底下放上一把扫帚，而这趟车如果不是必须的话，一般是不拉乘客的。不止公交车，甚至轻轨地铁或者出租车都是这样。
我有好几回在凌晨打车的时候，眼瞅着那些出租车是挂着空车灯的，但就是不理会我伸出的销魂的手，直接从身边呼啸而过。
这是因为末班车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容易被一些搭顺风车的鬼跟上，
所以司机在开午夜末班车时基本上是不会跟乘客交流的，因为你不知道跟他说话的那个人到底是人还是鬼。你上车打卡投币之后就自己去坐好，默默地到站就 OK 了。这种忌讳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一问便知。而那把放在座位底下的扫帚是司机到站之后打扫车厢用的，他们扫地的同时嘴里往往会念叨：
到站了啊，下车了，别在车上过夜啊。
这些话
这么一来，车上的那些搭车的鬼就会下车离开。
听了我的这番叙述，韩老师轻轻地点了点头，说当时他也觉得不对劲儿，就在车到三角碑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下了车，宁可剩下的路走着回去，也不要继续坐那趟末班车了。那天回家之后，他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自己的一个闺蜜，闺蜜说给他的答案和我讲的差不多。我一听就有些疑惑了，不是，既然你都知道了，干嘛还专程来问我呀？他说，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直到昨天晚上，虽然我已经尽量的避免再坐午夜末班车了，可是每天晚上睡着之后，脑子里边都反复的会出现一些人脸。嗯，我这么一听来劲儿了，什么人脸？是不是当时那趟末班车上的那些人？
想不起来了，似像非像呢，而且那个梦还特别诡异，就好像我自己站在一个地方没有移动，可那些人的脸却好像走马灯似的交替的在我眼前从右往左平移，没有固定的顺序，就是那么一直循环着。在梦里我倒是没觉得害怕，只是每当这个画面中断的时候我就会醒过来，一般这个时候往往都是天亮了。
你的意思是，这样的梦就这么重复了一整个晚上？
是啊。你等会儿，你让我好好想想。
我想，这样的情况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就是一个非常短的梦，短到好像是一睡下就开始在做，大概只做了几分钟的样子，可是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却发现一整宿都过去了。很显然，韩老师的这种怪梦就是这样的情况。于是我把这情况分析给韩老师听，说人在精神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很容易多梦，而且这种情况在医学上好像还有个什么解释，就是如果每天啊都做同样的梦，那么原因除了压力过大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刻意的去记得一些事儿，却被你的身体和大脑不经意的储存了起来。说到这儿，我就问他，那些出现在你梦中的脸都什么样的，能跟我形容一下吗？
那些人的脸很苍白，给人的感觉非常的不好，会让你害怕，可他们又不是死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些人的脸都是同一个表情，就是两个眼睛看着我，什么也不说，呆呆地看着我。
那你数过没有，有多少张不同的脸？
没数过，那些人脸就是反复地出现，好像没有个头，我觉得少说也有20多张脸吧。
说到这儿，韩老师喝了一口热咖啡，双手有些颤抖地握住了杯子，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之后的有一天，自己早上坐公交车上班，车上特别挤，他呢是脸朝着车门一侧站着的，就在经过那个下穿道的时候，刚刚移上石门大桥，他就在车窗外看到了一排排人影肩并肩地站着，有男有女，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老人，但是没有小孩。那些人的面孔一闪而过，可自己却偏偏能够清晰地记得那些人的容貌，正是自己这几天在梦中见过的那些人脸。我听到这儿就皱了皱眉，不是，您就那么一瞥能看得那么清楚吗？
不是我看清楚了，而是那些人脸的模样就好像是被人强塞进了我的脑子里一样，想不记都困难呢。
我这就有些犯难了，如果韩老师这不是精神错乱的话，那他的经历还是很像撞鬼的，但是他的经历非常的飘渺，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最要命的是彩姐还在跟前呢，要是不能把这事儿解决好，我唯一的这项傍身之计也会被他当成是吹牛了。不行，我丢不起这个人。于是我猛喝了几口水，琢磨了一会儿，心中就浮现出了一个非常不成熟但比较靠谱的推测。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第三季
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韩老师，一般情况下如果真的是撞了鬼的话，那些灵体很少会无缘无故的去找一个人的，所以你这种连续这么多天都遇到同样的怪事儿，基本上就能够说明其实那些鬼跟你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你现在最好回想一下，最近有没有经过什么坟地啊，或者是说了什么不尊重死者的话之类的。这时候彩姐说话了，不可能，韩老师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他信佛的，平时都还教导我们要积口德呢。
彩姐说的话的时候有点激动，韩老师也在一旁猛点头。
那就奇了怪了，那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啊，让别人恨上你，然后非得给你弄点鬼来吓唬你
的？倒是有一个，但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我说那你就把这事儿说来给我听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你还真别觉得这世界上都是好人，小心眼儿的多了去了，稍微惹到一点就恨不得弄死你，有那样的人。韩老师回想了一下，说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那都差不多是两个月之前了，国庆节的时候，因为全国都放假嘛，学校也没上课，难得一整天带着女儿能出去玩。那天呢，老公也出差回来了，全家就都去了公婆那儿，丈夫的妹妹帮着母亲做午饭，丈夫呢跟其他几个兄弟还有父亲在一块打麻将。韩老师原本也打算帮着婆婆一块准备饭菜的，可是婆婆说呀，趁着离吃饭还有一阵，你啊就带着小欢欢到外头去玩玩吧。结果他带着女儿欢欢在阳光城步行街溜达的时候，有个公交车的司机从车窗里边吐了一口痰出来，正好吐到孩子裤子上。韩老师就过去跟那个司机理论，那司机一看他是个女的又带个孩子，就不愿搭理他。韩老师很生气，就骂了几句，那司机就下车了，想要打人，被周围的群众给拉开了。后来那司机就开车走了。听完韩老师的这一番话，我们仨都安静下来了。我心想，如果这就是韩老师所谓的得罪了人的话，那我这辈子得得罪多少人了。如果那个司机都懂得犯规整人的话，他还至于在开公交吗？我就告诉韩老师，基本上不可能是那司机，您就甭想这个了。如果他真有那么大本事，早就请人给他开车了。不过那公交车驾驶员这素质也真够差的啊。
可不是吗，本来你随地吐痰也就算了，吐到我孩子身上道个歉也就完了，可是那个司机看样子岁数也不大，张狂得很，不但不道歉，还一副很轻蔑的样子，还想打人。现在的运力部门也不好好管管，怎么不学学人家那些公营车的驾驶员？
嗯，公营车？难道你说的这个司机是私人车主啊？
对呀，就是711路啊。
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711路公交，现在是已经被取缔了，可是有段时间里边，七字头的车全都是私人的公交车，驾驶员素质低下那是必然的。这些车曾经就是流窜在城市里边的黑中巴。那段时间呢，重庆正好开了一个什么首脑峰会，为了整顿秩序，就把这些黑中巴都给收编成了正规军了，以七级几来作为行车路线。虽然有了正规军的身份，可是七字头的车车况差，赖站扰民打架，内在一点也没变，服务态度特别的差，和乘客发生口角甚至干脆干起来的事儿，那是公营车的几倍之多。这些还都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在于711这趟车恰好是阳光城到沙坪坝的，而且就在韩老师跟司机发生争执的那一天，711出了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中午1点到2点之间，一台711在经过石门大桥的时候突然变道，逆向撞垮了大桥护栏，掉下了30多米高的大桥，砸在了桥底的一片居民小区的边上，当场就摔死了30多人。想到这儿，我开始觉得这事儿蹊跷了。韩老师每天必经那段路，车上的乘客无缘无故变成了鬼的模样，他开始做梦，梦见那些面孔，还在清晨上班路上看见了那些排排站的人，数量也恰好是20-30个。这些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预警吗？我冷静了一下，问韩老师，10月1号那一天，你有没有在中午本来打算坐711路车回家的？
那天早上我们全家出门去公婆家的时候，倒是忘带了欢欢的作业本了。原想中午吃完饭之后，女儿睡午觉，我就回家去把作业本拿过来。但是女儿对我说，妈妈，我今天不想做作业，明天多做一点行吗？我就答应了。
这么一来，就等于是说，如果当时韩老师的女儿没说那句话，韩老师就会坐711回家了。韩老师，你回家可好好谢谢你女儿吧，她救了你一命啊。你知道国庆节当天711出车祸那件事吧？
啊，知道啊。怎么了？
车祸的时间是下午1点多，你吃完午饭原本打算出门的时间也差不多就是赶上那趟车了。你梦里边出现的那些人脸，还有你在桥上看到的那些并肩站着的人，都是那趟车上跟着那公交车一块摔死的。你原本是也该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是你女儿拉了你一把你才没走成的。那些你见到的鬼魂是在等你呢，他们觉得你是他们的同伴。啊！韩老师双手捂着耳朵尖叫了起来，周围的人都诧异地望向我们。
那现在该怎么办？
既然那些鬼认为你应该跟他们在一块儿，你就一定要亲自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离远一点，你跟他们不一样，让他们别再跟着。这样待会儿吃完东西就去买香烛纸钱，我带着你，让你在哪儿磕头烧香你就在哪儿烧香磕头，让你念叨什么你就念叨什么，心里头要特别特别的坚定，那就是随便你们怎么搞，老娘偏偏就不去。
哦。
接着我还跟韩老师强调，那些鬼都是枉死的，是因为一场意外而死于非命，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找到离开的路。这就意味着完事儿之后，我还得拜托几个道上的朋友来稍微处理一下。出了麦当劳，我就开车带着两个女人找到了一家卖香烛的店，买了很大一堆，然后分别在石门大桥的桥头、桥尾，尤其是711路公交车坠桥的那个缺口，烧纸钱，供香烛。又去了桥底下，也就是事故的现场烧香。接着，扯了一沓子纸钱给韩老师，说待会儿我开车经过汉榆路口的那个下川道的时候，你就把这些纸钱给撒出去，心里头一定要一直念叨，你们先走，我还活着，我跟你们不是同类，这类的话。在隧道里边撒完纸钱之后，我们又一路去了韩老师家里，把邪气给赶了一赶。最后临走前我吩咐他，今后如果实在没办法再坐末班车的话，上车之后最好是打电话，并且尽量的坐在正对着车门的那个座位上，因为那个座位的阳气是最重的。如果上了末班车之后发现那个座位上有人或者不是人，你也别紧张，宁可站着也别去坐别的座位。下车之后记得拍打一下衣服，这是在把那些放在你身上的手啊脚啊给拍掉，然后还要记得跺脚吐口水。如果以上的法子都不管用的话，晚上还是照做那些莫名其妙的梦，你啊就别睡枕头了，把枕头换到脚那边垫在脚底下，这样第二天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事了。如果遇到的问题实在是严重，自己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就尽可能的托人找师傅比较靠谱。后来我也曾经拜托朋友去事发地帮忙处理那些枉死的冤魂，但是他们却告诉我说去晚了，那些亡魂早就被人给弄走了，干干净净的，一个都没剩。谁干的呀？他们说还能有谁啊？哦，
我懂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易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